中国国安部在这篇发表在微信上的文章当中表示，间谍活动是具有高度隐蔽性、专业性以及危害性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不单只是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的作用，更加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文章仲鼓励畅通公民组织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渠道，健全相关的保障机制，表彰是参加反间谍活动并且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组织。中国发出的这个信号很快在推特上面引起了大量担忧以及反对。前驻华记者现时是顾问公司战略风险首席执行官的石宇系话，这个简直吓得我背脊发凉。他还表示，中国国安部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参加反间谍工作，这个就是等于让大家监制其他的公民以及外国人，令人悲痛。不少专家将这个倡议以及前苏联阵营的监视系统作比较。地缘政治专家、前奥地利欧洲与安全政策研究所主任维利拉查卡洛娃表示，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极权主义，在科技的帮助之下，中国会让苏联这个以让亲戚监视你而闻名的超级强国感到脸红。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的中欧关系专家巴尔金亦都指出，有中国特色的中东德国安部。经济学人驻华记者韦恩兰德认为，这样多关于是重振中国集体自豪感的口号，到头来表现出来的它是多疑以及是妄想症。亦都有专家认为，中国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吸引外资。彭博社的专栏作家布鲁克话，同时中国却是在这里讲话，回来外国投资者们，我们真的是很爱你。北京当局近年来逐渐加大在全国范围内反间谍的步伐。华为首席财务官万万洲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司法部的请求扣押之后，中国政府随即以间谍罪涉嫌逮捕了一名在中国的加拿大商人和一名加拿大的前外交官。中国还是以间谍罪扣押了以及起诉了两名澳大利亚籍的人士。他们分别是曾经任职中央电视台的华裔女记者成雷，以及是网络作家杨恒坤。中国还逮捕了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分北京分公司的一名主管。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喜纳指出，国安部以前亦都发布过这样的文章，但是反间谍努力一直是习近平执政的主题之一，他在他的第三个任期开始之后看上来是加剧。不过除了担忧中国的反间谍行动越演越烈之外，一些专家还指出，美中冲突之下这样的现象在美国是有出现。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学者马瑞恩娃，令人作呕的语言没错，但是值得指出的就是，这处的国安人士在讨论可能的威胁的时候，有时亦都会跌落了这样的深渊。华盛顿智库昆西研究所的研究员文哲海亦都认为，在走向美中严重冲突道路上面最令人担心以及是不祥的标志之一，就是两边都未有看得出他们其实正在模仿对方，变成一个逐渐军事化以及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